诸位法师，诸位莲友，今天本是弥陀莲社期间这一次的讲演法会，讲题是如何实践弥陀大愿。这个题与莲社的宗旨非常的相契。记得在上一次在这边中山堂，我们曾经聚会过一次，这一次我们所要讲的比过去要专精得多了。弥陀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，法门虽然无比的殊胜，但是在中国唐以后啊，就相当的衰微了。在明朝末年，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极力地提倡，可以说这是净宗啊中心的两位大德。到民国初年，我们十三祖印光老法师集成过去祖师的风范，一生极力的弘扬，提倡专修专好。那么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法门，为什么会衰落呢？为什么会被社会大众误会？不仅仅是社会大众，乃至于学佛的四众同修，对于这一宗啊，可以说轻视的人是大有人在。这个原因没关系了，就是在《无量寿平等觉经》里面序文里面呢说得很详细啊。那么今天很难得，这个经本子是及时送到诸位同修啊，手上都拿到这一本了。这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修们啊，特别发起印这个小本子，便于携带。 那么这个本子前面的序文呢，是梅光系老居士写的。梅老居士在民国初年在大陆上是佛教界很著名的大德，在当时称之为南梅北下，南方没关系，北方是下莲居。那么这个本子是我们对于近代的净宗两位大德，我们都有缘分的接触到。经本是下莲居汇集的，序文呢是梅光系居士做的。在台湾，我们同修都知道李炳南老居士。梅光系居士就是李老居士的老师，李炳南老居士的佛法是跟梅光系学的，这是他的老师。序文呢，希望诸位同修仔细去读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净宗之所以被大家误会，被大家轻视，实在的是无量寿经讲的人太少了，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太少了。这部经是净宗第一经，大家都知道净土宗有三经一论，是我们修学净土唯一的依靠。三经当中以无量寿经为第一，这部经到中国来最早，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后汉的时代，这个经就传到中国来了。最早翻译里面最富有盛名的就是安世高大师。安世高也翻过无量寿经，可惜啊，安世高的本子失传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经来得早，在中国翻译次数最多，一共有12次的翻译。任何经本没有无量寿经的翻译这样的兴盛，一共12次的翻译。很可惜的，就是这么多的译本，在宋以后啊，多半失传了。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只有5种。另外有7种啊失传了。这5种本子如果比较看一看，这个里面的出入很大。这个是啊它不能够普遍流通的一个很大的因素。 如果单单读一本，意思不够完整。如果是五种本子通通研究，又会也嫌太麻烦了，啊，太烦了。何况在过去，这个五种本子通通看到，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要是不读《大藏经》，你就没有这个机缘，因为这些本子没有单行本流通。我们最常看到的单行本，实在讲呢，只有两种，啊，一种是康森凯的一本，另外一种呢，是宋朝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叫做《大阿弥陀经》，这个两种本子流通的很广，啊，其余的本子啊。就很少看见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使这部大经呢，在流通啊受了障碍。于是乎，净土宗的理论不能够普及。这样才产生误会了。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所以这个五种原译本就有汇集的必要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还要给诸位做一个补充的报告。佛经传到中国，不同的译本很多，像《金刚经》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本，它的原本是一本，六个人翻的当然是文字不相同，但是意思是大同小异的，啊，照一个原本翻的，出入不大，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这个里面内容出入就很大，所以古德根据原本的观察，发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无量寿经讲过很多遍，不是讲过一次，啊，佛在世一生讲经，讲一切经一生只讲一遍，没有讲第二遍，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的宣讲。诸位要想到这个意思，你就晓得世尊苦口婆心的多次宣讲，当然这一部经就特别重要了。因此这些译本呢，就由重新来校对，重新编排汇集的必要了。第一个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是王龙书居士。龙书净土文流传非常之广，龙书居士汇集的本子，很遗憾他老人家一生呢只看到四种原本，唐译的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呀，这个本子啊，王龙书居士没有见到，啊， 那个本子里面有一些经义啊，是其余四种本子里头没有的。所以王本的汇集啊，虽然是很好，是美中不足啊，这是很遗憾的地方啊。但是王本呢，这个汇集呢，是带给修净土的同修啊很多的方便。因此他这个本子的流传远胜过五种原译本。龙树居士这样做法啊，对不对呢？我们看龙树居士修行的成就，就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王龙树居士往生是预知时至，他是站着往生的。你看这个龙树净土文呢，前面一张画像啊，站到的那是立画像啊，他是站着走的。这是给我们的肯定的证明，他没错啊。如果有错，他还能往生吗？他还能预知时至吗？他还能站着走吗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汇集啊是对的，啊，应当要做这个工作。那么在清朝乾隆年间，有一位彭继清居士，他也是嫌龙书本子有欠缺，他另外呢做了一个教本，但是他的教本呢还是不圆满，只不过是将康僧铠的本子在文字上重新加以修饰，文字变成简洁啊，更美，容易啊读诵啊。他只取一个本子，而不是五种原本，所以这个本子称之为戒本啊，不能够包括五种本子的经义。他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，过去华冈所印的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啊，所用的本子就是彭继清的本子啊，经文是他的借本，注解也是他做的。那么这个对于《无量寿经》来说呢，可以说都不是很理想的这个版本。于是到这个清朝咸丰年间，咸丰皇帝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啊，慈禧太后是咸丰的妃子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呀，魏源居士，魏居士魏默生，这个人也非常的了不起啊，通宗通教，晚年对这个净土宗啊专修专弘。那么他发了大心，把这个五种原本呢都找到了，他做了一个汇集本，当然一定是厚厚胜于前前，他这个本子比王龙书比彭继清的本子要好。可是我们近代印光大师对他这个本子要批评，批评呢说他改经，这个罪过就很大了啊。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，这就是他的本质有缺点，受人家的批评。他汇集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意思改了经的原文，那字给他改了，当然意思是对的，你把人家原来经文上的字改掉了，如果这个例子一开，以后每一个人都把这个经文字改一改，传到后以后啊，这个经文统统变质。所以印光法师非常反对，这个是未陌生本质每一种不足啊，就是随便的把这个原译本的文字改掉了，所以都不是无量寿经的善本。这一直到民国初年，民国21年，山东夏莲居老居士，他老人家发了大心，重新呢再做一次会集。他前后花了5年的时间，花了5年的时间，5年时间闭关，专门念这个无量寿经啊。这一本无量寿经啊，老居士念了5年了，5年不念别的经啊，专念无量寿经，你们想想这个不容易啊，重新汇集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本子。那么这个本子汇集成之后了，他这个稿子经过10次的修改，10次修改，前后大概也是6-7年的时间，才成为定本。这本子定了，没关系，老居士看到了非常赞叹，认为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，最圆满的本子。慈州大师在济南，在北京开讲无量寿经，就采取这个本子。慈州法师知道的人不多，在台湾的同学知道台湾有一位灿云老法师，灿云老法师是慈州法师的学生，已经圆寂的还有一位道元老和尚，住在霸都海会寺的，这个道元老和尚也是慈州的学生，慈州的学生，慈州老法师曾经在北京，在济南呢讲过这个本子，而且还有科判很可惜这个科判可能失传了，现在大陆上不容易找到我们是尽可能的在搜集这些资料。那么这个本子汇集成功之后，老居士提了3首偈，这个3首偈在我们这个本子第9页，注意翻开了第9页，第一行，会教无量寿经初卷净体3集，这个3首偈很值得我们警惕的。我把它念一念第一首是传以毒多来最先 传到中国来翻译啊，总共有12次的翻译，是所有经典里面翻译最多的，来的最早。无念独教1000余言，这很明显看出来，下莲居老居士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《五种缘一本》呢，他念了5年。5年当中，把这五种本子仔细的校对，仔细的校对。把它重新编排，写成一个新的本子。这个本子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缘一本的，一个字没有改动啊，一个字没有改动。所以这个本子出来啊，大家没有话说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找不出他的毛病了啊。这个才是无量寿经最善的版本了。慈尊迦毗陈思本啊，这个慈尊是指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也可以广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弘扬这个法门。所以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第一法门啊。所以他此地这个慈尊呢，可以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加持的。这是老居士谦虚，但是实在讲呢，也是事实啊。没有诸佛威神加持，做不出来呀。遍放神光照大千啊，至少在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舟这个本子出现之后啊，对于净宗的弘扬修学有了极大的帮助。因这个汇集本的流通啊，许许多多的同修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超越轮回，往生极乐，成佛作祖，都是得离于这一个汇集本啊。所以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这是第一首的意思。第二首说，此是净宗第一经。净土宗在中国建立，大家知道这是东晋时候慧远大师在庐山建这个念佛堂。这一桩事情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。他替老人家提倡的是专修，专好。庐山莲社就是东林念佛堂，参加的同修啊是一定的啊，不是说随便来随便去的，不是的。他总共123个人，连有123个人在一起共修，个个成就啊。不像我们现在这边的莲社同修们是来来去去的，所以我们的修学不容易成就啊。人家修学是一定的啊，当然我们的生活环境 别那个时候的人不相同啊，那个时候念佛人通通住在山上啊，不下山的。你看看圆公大师，他们是戒戒的，以呼吸为戒啊，这个见客的时候送客的不过呼吸，不过我的戒心啊。但是其有一天呢，过了呼吸，这个呼吸三孝啊，那个这个公案呢就从这来的，是陶渊明，陶渊明啊，还有一个陆道士啊，儒释道三个人啊，一面走一面聊天呢，忘掉了过了呼吸了，这、啊、破了一次戒，员工破了一次。